咱们再接着往下讲吧。讲到了众生所愿乐，一切能满足。再往下讲哈，是故愿生彼阿弥陀佛国，也就是接着上面来的，就说这个世界太好了，前面讲的那么好，所以是故就所以嘛，所以我发愿要升到那个世界去，升到阿弥陀佛的这个无量光国度当中去。无量大宝王微妙净花台，这个地方是讲极乐世界的宝贝的，那里的宝贝呢都是在各种世界里都是宝王，就是宝贝当中的王，就是美好到极点。佛经记载，任何极乐世界的任何一颗珠子拿来就能价值三千大千世界。极乐世界可能你走到那儿可能带着很多璎珞哈，随便摘一颗来把这个娑婆世界买下来啊、厉害啊，哇、那个太值钱了哈。所以这是叫大宝王啊。微妙净花台，这是讲座位的，像我们坐沙发，极乐世界是坐花台。这是讲座位啊，极乐世界的座位。当然无量大宝王微妙净花台连起来讲也可以，也就是说极乐世界的座位这个花台都是用无量的宝贝来庄严的。还是微妙净，这是那个微妙净花，都是说这个台子它的美好的，微就是在最细微处，再细微处也做得非常精细，不像咱们哈，就是大体上差不多了啊，细节就不管了哈。特别中国的假货就这么来的，是吧？表面一看还不错哈，对对对，你仔细研究微细的地方不行了，那极乐世界呢，最微细的地方都非常美好，妙，当然就是特别特别的好了。净啊，就清净、干净、净洁，花。极乐世界就做莲花了嘛，以莲花为台。再往下啊，相好光一寻，色相超群生。这个相好光一寻是讲极乐世界菩萨的身光的啊，注意哈。这个相好就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这个相好就是长的长相，长相非常庄严。具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其实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是讲释迦牟尼佛他在咱们这个世界的美好的。根据佛经记载哈，佛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佛的那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你有其中一种，你就有无量的功德。咱们现在人是一项都没有了哈，所以如果现在咱们想想象释迦牟尼佛的长相，我们都想象不到了。因为没有一个对照了，我们只能根据佛经描写的大体上来想象，或者画画画出来，但实在是那个样子你都画不出来。因为我们现在没有了，这一项都没有了。我记得到佛陀圆寂之后多少年，有个祖师大概有佛的两三项，就可以做祖师了。三十二相八十种，他有两三种相，大概我记不清了是哪个祖师了，他就可以做祖师了。咱们现在是一相都不像了哈。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你们再去看佛经哈，我也讲过很多，这非常多的哈，大家再去看。极乐世界的人呢，都有像佛一样的无量的相，无量的好。说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也仅仅是那个一个比喻了，因为应该是无量的相，无量的好。因为极乐世界人的长相和我们这个世界还不一样，释迦牟尼佛受咱们那个世界众生的业力，所以他不可能现出无量的功德来。极乐世界的菩萨啊，长得比释迦牟尼佛的这个相还要显得庄严。当然不是说释迦牟尼佛没有哈，只是佛释迦牟尼佛根据众生的根器来显现他的功德，众生根器不应该看到那么庄严了， 只限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嗯，相好，这是讲相貌的。光一寻，就是说极乐世界里，你升到那里去，也是这样的，身上都有光，你身上自然放出光来，并且那个光一点也不刺眼，永远清净。有多长呢？一般人哈是一旬，一旬是这么长哈，两手伸直，哎，两个指尖的距离叫一旬，哎，这个叫身光。你看佛菩萨的身上后边都有个光吧，不是光画画画的，为了好看画的哟，是真的啊。
那个光圈，
对，那个光圈，那个叫身光。身光呢，它很奇特哈，你从正面看，你给你感觉永远是平面的哈，它不遮挡的，不是叫你感觉到，比如说咱们如果一个灯泡放光的话，前面也放，觉得里边就看不太清了，是吧？身光，它看的时候，你感觉的是个平面，所以呢，中间的佛菩萨你看得非常清楚，但是你侧一面再看呢，哎，它在那一面又感觉到，哎，又感觉到是个平面了，所以永远向着你那一面。它是这样的，哎，这是身光一寻，还有相光。佛菩萨都有两种光哈，相光是头上那个地方哈，头上背后的那个光圈叫相光，身上那个叫身光，这是两种光啊哈。嗯，身光代表的是色身的光芒，哎，相光呢，它是代表着智慧光芒，它不太一样的，哎。你注意哈，学禅明心见性之后都有相光，但你不一定看得出来，天人一般能看。你看你能体会出来，你看人的这个，咱们经常讲灵之寥寥，这个真心佛性经常那样讲，你能体会出来是不是感觉到很光亮，就像一团光一样哈，其实它没形象的，感觉到是不是那样亮亮的。你感觉上它，当然了它是无处不在的，但依人的执着力，你感觉到它主要在哪里亮，对对对，是吧？哎，这一个光你修好了，这个就是那个相光。相光表现出来给别人看，大概是到肩膀这么大，大概就到这里这么一圈。但其实在你的感觉它是无量的。哎，所以你要体会它的话，这样，所以你得要学禅宗这一类智慧解脱，将来修成必然有相光的。这个相光你自己的感觉就是现在这个清净处明明了了这个。但越修之后它越显得光亮，你把执着放掉之后它越来越光亮。当然了，自信是无处不在的，但配合人的执着力，因为都有对肉体的执着，所以呢感觉上好像是以头为中心很亮的一圈，是吧？你现在能体会到了吧，感觉到亮亮的时候感觉好像是以头为中心的，对不对？这个就是那个相光它的来源吧。你要慢慢再修啊，哎，越修它的光芒越大，嗯，所以这是佛菩萨身上都有两种光，这个不是一种装饰，这是真实的功德显现的。其实我们一般人也有这两种光，你们知道吗？但一般不太显，太弱。
我听别人说那个光，它不在那一普通人呐，
嗯，
不是说一训嘛，应该是什么的，
嗯，
像佛菩萨他的一训，
嗯，
但是普通人就一层，半圈一层。
每个人不一样，并且随着你起心动念它会变化。西方早就研究过这件事，它是用了一种照相技术，在那个镜片上涂了一种树叶的汁液，涂了之后呢，它在照人的时候它能看到人身上的光。你们从网上搜这个资料能搜得到的，
说的普通人就是薄一层。
不，它随着根据人的心念不一样它变化。你好比当中有个镜头，他们做实验，是说一个妈妈在河边坐着哈，在海边坐着，在坐着的时候呢，你看那个光呢就比较弱嘛，是吧？一会儿他的小女孩过来了，哎呀，当妈妈看到高兴嘛，她是心里这个一高兴，这个慈爱心一升起，马上那个光就升起来，哗一下一片，这个慈爱的光是。是什么呢？是那个像什么呢？粉红色，粉红色， 爱的光是粉红色的。哎，你看怪了哈，你看世间人一般一讲爱情，他都讲那个粉红色是吧？确实人取爱心的时候颜色是粉红色的。哎，他这是很有意思的，人很冷静，很冷静，他的光是蓝色的，很慈悲，像佛菩萨的慈悲啊清净，这个显出来是金黄色。像非常暴躁急躁这一类，它就是红色，所以红色不太好，红色代表火气吗？哎，它大概正好是对应了咱们平常讲的那七色光。嗯，哎，在这光线当中也是哈，你看蓝色就比较冷静的，所以人要打坐入定很清静，你不要想别的哈，这一类它显现的光就是蓝色。哎，如果你像佛教讲的慈悲利众生这一个升起，它就金黄色。如果你很积极精进，它就显出来是红色，但一般不那么厉害的红色。如果是特别鲜艳的那个红色，一般就发脾气了。嗯，人生的那光子呢，光呢比较健康的人，或者心修养非常高的人，他比较宁静，也不杂乱。如果人身体有病或者起了一些恶念之后，它的颜色就变了。有的在人身上啊，突然本来打个比方是一团金色光啊，如果你起一些恶念或者身上哪个地方有病，它在另外的一块它就显出别的颜色来，比如像绿色呀或者很暗呀这一类，这一类这是西方研究的。嗯，讲到这些呢，其实中国也都讲到过，比这个还要神奇的，根据中国过去的文化认为哈，有一些通过咱们现在所讲的一些外在的因素，物理的一些因素，有的时候在人眼睛上用一些药物是可以看到一些神奇的境界的。大概就像这个他们这种照相术，好像叫什么科林照相术，我记得好像是他们抹上那个树一种树的枝叶之后，能看出人的这个身上的辉光，那个大概有点像佛菩萨的身光和相光吧，但不一样哈，咱们人没有修养到，所以显现不那么光明，但是也有那个样子吧。一般比较好的他身上能看出来一圈这个样子哈，也能围绕，但是呢大概他那个围起来大概像个蛋圆形这样子立着的，蛋圆形的椭圆形吧，那一类了。每个人并且你修养越好的，它的颜色越清净，越光明越鲜艳。如果是心思烦乱的一类呢，它那光还会乱变。那个像中国古代呢，他们不会说研究这个外在的物理哈，但是佛教研究过好多，曾经说有一个人带着仆人出去打猎，好像是打那个老鹰，射下了一只老鹰。这个仆人呢，他们就煮了吃了嘛。那个仆人呢，一看肉都吃完了，他就把那个鹰的头给吃了。结果呢，把鹰的眼睛给吃进去了嘛。哎，他莫名其妙就能看到天上的天人经过，一些天女啊，这个天人呀、啊、这一类在天上来去他能看得到。
比较锐利哈。
哎，鹰眼，鹰是能看到这些的。
哦，
鹰。道家不是有一种方法叫阳神出窍嘛，是吧？阳神出窍就要选一个好日子，不要阴天大风，不然也迷路了哈。还有的时候要看看天上不要有鹰哈。哎，鹰也能射，它出来，这是道家法讲的。有的它出来之后，鹰能看到，它一下子它叼下去，叼住它就吃掉了，吃掉这个人就死掉了。鹰能看得到，这鹰眼锐利哈，从很高的天空能看到底下的那个小动物哈，其实它还可以看到天人呢。所以像一些大的一些动物比较有福报的，都比较厉害。老虎也可以，老虎也能看到这个一些鬼神或者天人一类。 过去有一种说法，老虎不乱吃人的，老虎是山神养的家猫。哎，山神人自己家里养的，一般是这个人该死了，这个山神才派老虎来吃他。过去文化当中讲的，所以他能看得到的，那个老虎能看得到，这个人好人坏人他看得清。狗也能看得到，狗看那么深切吧，像老虎比较有福报的一类哈，他能看到天神一类的。像狗不一定能看到这些，但一般的鬼能看得到。我记得我们过去在乡下哈，小时候经常睡着睡觉，突然莫名其妙的，一夜之间的狗啊，到处追着咬啊。哎，一般老人就讲，说是可能就有什么一些不干净的东西进来了。哎，狗呢是追着到处咬。就会有这样的事儿。狗眼也能看得到。有的时候，一些不清净的地方哈，容易出事儿的一些地方，你牵个狗过去，狗不进的，不往前走的，他感受得到。
狗能把它吓走吗？
啊？
狗能把它吓走吗？
厉害的狗也可以，还得看那个鬼，力量怎么样，力量谁大？
它降服了，能降服了都是特别干净。
对对对，能降服了它就敢上，降服不了，狗它就害怕，它就往后跑。在云南有个地方叫一个叫一个什么谷，现在已经开辟成准备开辟成一个旅游景点吧。那里就是遇到刮风下雨阴天的时候，有的时候听到千军万马的声音，这个中央台播过这个节目。那个谷一般人没人敢进去，后来他们做实验，就牵一条狗准备进去哈，要进那个狗走到那个谷口死活不进，你怎么拉他就蹲在那儿，他就不走了，就是耍赖了就不走了。那就当然他们研究，那过去当地人说就是说里面就有鬼神嘛，所以过去那个地方是战争，有战争死过很多人，阴天下雨还能听到打呀杀呀这一类的声音。当然了，现在他们就解释，用科学解释，他说那狗可能感应到什么磁场了不敢进。反正现在科学老是想用他已知的东西来解释任何事儿，他不知道的他就认为是迷信，他能解释他说哎符合这个原理，符合这个原理他就承认。那个节目我也看了，确实那条狗他死活他就不进。我记得还有几种东西，我现在一时记不清了哈，好像就是用过之后都能看到鬼神。你好比过去讲那个谁来，是扁鹊是吧？扁鹊，那个曾经喝了一点水，什么样的水之后，结果他就能洞视人的内脏。他给人看病，他能看到人体内病在哪里。所以有那个扁鹊见蔡桓公是吧？是蔡桓公是吧？扁鹊蔡桓公，蔡桓公的嘛，他往那儿一站，他就知道“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将恐深”，是吧？他怎么看得到的？
他的眼比那 X 光机都厉害，他的眼睛。
对对对，那个就是过去史书那个史书上就有记载的，不是故事啊，不是瞎编的，就是他曾经遇到一个老头给他了一点东西喝，喝了之后他能看到人的内脏。所以很厉害的哈，
我以为编错声音，他用那个修过沙发，好像用那个透视眼的功能。
他就说那个话，就是比 X 光机都厉害，现在也照 X 光机
那
个啥病，他眼一看，
那个 X 光看不见，他就看不准那个，他一看就知道了。
他能看得到，
对，那多。
他是类似于过去道家讲的那个外丹术，
哦，
就是现在咱们平常讲的化学变化，他就吃了点东西，他就产生一种变化，能感应到万物。还是现在的我刚才讲的那个人西方研究的，现在西方承认这种技术的，就是人体微光咱看不到，他用那个机子就是一种树的枝叶涂到镜片上再照，他都能看到。对对对，但是外国承认了，咱大家都认为是真的，中国一说迷信，是不是？所以这没办法打的现在。对了，刚才讲我说那个仆人吃了鹰的眼睛能看到天人哈，天女宫妃天人来去都看得到。 但是过了几个月之后，慢慢慢慢淡化淡化，逐渐又看不到了。它毕竟是靠外在的东西嘛，是吧？
对。
待一段时间，它就看不到了。嗯。
还不是真正的内在进行检醒啊？
嗯，它不是修出来的，修出来的是自己的这个心清净了，产生的一种功德。每个人心都有这个功德，所以你要把它开发出来就可以了，不用想外求。往外求的别人呢，人家也会拿回去，是吧？哎，就像那个鬼附体，鬼附在人身上，人能看到东西，其实就是鬼看的。鬼看的，他可以也感应叫你看得到，就这么回事，类似于借给你，但人一走，你身边也没有了。嗯，现在的那一切什么巫婆神汉都是这一类功夫，鬼附体。嗯，那个是谁来？在佛陀时代是谁呀？是目犍连还是谁呀？我记不清了，好像是目犍连。目犍连，哦哦，是目犍连。目犍连不是神通第一吗？嗯，目犍连还有个哥哥。目犍连出家修道成就了，神通第一，名气非常大。他哥哥不学。他哥哥就喜欢做生意赚钱，很富。目犍连就想渡他，嗯，就给他讲，他说哥哥你学佛吧，佛教是舍一得万报，比你那个生意那赚得多。嗯，他哥哥一听好，嗯，因为他也相信，都知道的嘛，他神通第一嘛，可以相信。既然舍一得万报，这个生意好，先盖仓库，盖了很多仓库，然后舍，把他的财富全部试完了。哎，就等着，等着这些仓库，你看舍了一个仓库，他弄了几十个仓库，啊，就等着几十个仓库都满，啊，结果舍完了之后，啊，打开那些仓库看看，哎，怎么还空着呀？就找他弟弟去了，这不科学啊，是吧？你说的舍一得万报，我都舍完了，都还没得啊，我仓库都是空的，嗯，嗯，目犍连就说，哎呀，哎，你不能看这么一点吧？啊，来来来。我给你看看啊，我看你真正的得了果报哈。他就把他的天眼然后目犍连就把他的天眼借给他哥哥看，借一会儿，哎，马上他哥哥就看得到，马上看到他功德所建立天上的一层一层天的宫殿都给他显现，他都看得到了。哦，他是这才真相信。那目犍连说：“你不要看眼前这点东西，人世间的事什么用？你看看你现在做的功德，当你做了些功德的时候，天上的宫殿早就建成了，比人间美好的多啊！一看，哎呀，他得到天眼一看，确实啊，真美，真美好，啊，多少层天的宫殿全显给他看，啊，然后，那个。”他又问他说，那既然这个样子，他说这么多天我都觉得很好，我升了哪个天啊？后来目犍连说，太高的天太快乐了，容易放逸，也不爱学佛。太低的天呢，有的时候烦恼也多一点，或者遇不到佛法。他说你就生在那个刀立天，玉皇大帝那一层天，那里有佛法，你升到那里去吧。升完之后别的天宫殿全部隐，这一层天的宫殿更显得庄严。嗯，他哥哥非常高兴，他行，我就发愿送到那里去。他说那这个样子，那这个眼，那是我就给我了哈，
也
不还了吧啊？目犍连说，哎，那不行，那不行，这都是自己修的，你也得修出来。哎，他哥哥会想哈，
要不
想还了是吧？嗯。好，讲到了身光哈，嗯，极乐世界里啊，相好光一寻，这是一般人光一寻哈。依据别的经中记载，一般的佛菩一般的菩萨在那里是光是一寻，有二菩萨最尊第一，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他的光是遍照是多少来？遍照三千大千世界，好像是。阿弥陀佛呢，身光无量，照耀无量的世界，是这样说的。嗯，所以极乐世界人修行功德还是不一样的哟。啊，你看那些大菩萨，他身光无量， 一般的呢也就照这么高哈。嗯，所以还得经历哈，不一样啊，相差很远的啊。嗯，色相超群生，色也就是说人的这个容色哈，光颜容色，相呢就相貌漂亮啊，超群生，群生就代表一切众生了，咱们平常讲的哈，群生，嗯，也就群生也可以叫众生吧，嗯，就是极乐世界人的相貌超出咱们世间的一切人的样子，就是这样子，你为了这也得生啊，是吧？咱们这个世界你还为点美啊，这今天打扮明天怎么样，你再打扮还那样，他没办法，他有些天生的硬件问题，有的时候没办法，他改变不了，是吧？极乐世界人都漂亮，所以要升到那里去哈。嗯，再往下哈，如来微妙声梵响闻十方，这讲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讲法了哈。如来微妙声，就阿弥陀佛啊，这个如来哈，阿弥陀佛讲法的时候，哎，讲的法微妙，非常微妙，嗯，非常美好啊。佛的声音也好听，讲的法的道理也深刻，哎，所以如来微妙声，梵响闻十方，梵是清净的意思哈，嗯，佛陀都说梵音，梵是清净音。我还讲到过梵音有几种功德哈，你们查了没？
没有。
嗯，梵音它有标准的要求，有几种功德的，必须具足才可以叫梵音。嗯，佛呢都是梵音，清净音。哎，梵响闻十方，阿弥陀佛不仅仅他的身光无量，包括他的法音也是无量的。极乐世界里阿弥陀佛讲法十方世界都听得到，其实阿弥陀佛讲的声音也能传到咱们这个世界，只是我们没有和阿弥陀佛结缘，我们的业障太重，功德太少，所以听不见。佛菩萨讲法没有远近的距离的，只有和他有缘无缘的分别，嗯，只要和佛有缘，多远多近听的都是一样的。这是佛菩萨的一种功德哈。嗯，再往下哈，同地水火风虚空无分别，注意哈，其实应该这样断句，同地水火风虚空无分别，地水火风空就这五种，这是这五大，哎，也就是说阿弥陀佛讲的法一切法平等，嗯，他的法一切平等，就像大地一样，你看大地好的坏的对的错的富的穷的任何人，大地一视同仁，对不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讲法也是这样，一视同仁，慈悲利益一切众生。当然了，极乐世界的菩萨天人还有升到那里去的众生，根据自己修行功德的不同，所以他的品位不一样，对不对？但其实佛陀讲法讲的一样，随人的根器不同，所以得的果不一样而已，在佛那里都是平等的。嗯，这还是说佛菩萨讲法的一种功德，叫佛以一因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就佛陀讲的法都是一样，佛陀都是想叫人成佛，都讲成佛的大法，但随人的心量大小不同，所以理解不同，有的人呢就得善人的果位，有的人得天人的果位，有的得阿罗汉果位，有的得菩萨果位，还有的人得最高可以见性成佛，所以是不一样的。嗯，这是讲阿弥陀佛心量平等啊，阿弥陀佛讲法他讲的法就像大地一样啊，覆载一切，利益一切，就像水一样，水能润泽一切，对不对？就像天上下雨，你看天上下雨下的都是一样的雨，但是呢小草它得的雨水就少，大树得的雨水就多，但是呢雨水是没分别的，和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火，火呢焚烧一切哈，人的一切烦恼全部焚烧干净。风也是，空气当中有任何的污染啊，就像前段时间几个月的大雾一样哈，你看来了风就去掉了嘛。哎，所以风呢就是能去掉这个空气当中的灰尘的，也代表人的烦恼的。风也是一视同仁啊，哎，一切污浊的东西全给扫荡干净。这也代表阿弥陀佛讲法的几种功德，像地一样，能养育一切，像水一样能滋润一切，像火一样焚烧一切烦恼，像风一样能扫荡一切污垢，如虚空一样能容受一切，啊，你看虚空包含一切，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不要认为光觉得是阿弥陀佛的事儿，也是我们的事儿，我们也要这么修，这就相当于是一种法门，人修心量修到这个地步，所以铜、地、水、火、风、空这五大，然后没有任何的分别，啊，也是就是咱们平常讲的菩提心吧，哈，利益一切众生这种菩提心。再往下，天人不动众，清净智海生。注意，天人这是两种人哈，天和人啊。天是天人，人是咱们一般的人。我讲到过哈，极乐世界有五类境界吧，也算是五类众生吧。有佛最高的是吧？有菩萨，有阿罗汉，有天人，还有什么？还有一般的人。像我们一般人烦恼没有断这一类，生到极乐世界一般是人。你要是十善修得特好，极乐世界里可以有天人，所以极乐世界是不一样的哟，哈，极乐世界也有天人。你要是能把烦恼断掉，戒定慧能修好了，就可以得到阿罗汉。你要再修利众生菩萨道，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成菩萨。你要明念性了，走到那儿就可以等同于佛了。所以说极乐世界有这么五大类的哈，极乐世界有人，但都是善人哈，都是善人，没有恶人的啊。那讲到这里，如果你要是个恶人的话，那是不能生的，因为都是善人，你走那儿去
不相应，
也没人陪你玩的嘛，是吧？你想做点坏事去，都没人相贺。所以天人不动众，为什么叫不动啊？不动是第八地，记得吗？
哦，不动地。
菩萨有十地，第八是不动地，
对，
又叫不退转地。这个不动就是不退转，
哦，
动就是又回去了。就像咱们说的，改恶向善哈，不做坏事了，你走那儿，哎，又觉得想做点坏事了，这就叫退了。这样知道吧？这个就叫动。所以第八不动地又叫不退转地，就是说想了想，这学佛不好了。咱回去吧，哈，还回娑婆世界吧，那里人不会的，所以叫不动众。这是极乐世界的一个功德，就是生到那里都不退转。你即使一般地位非常低，走那儿仅仅是人不要紧，也不退，
也不退，
也不退。
品位再低也不退。
不退的。你即使生到莲花里也不退。莲花里要说起来，那个莲花都没开，还没见到阿弥陀佛呢。对，在里边他也不退。极乐世界的一个好处就是不退。不过那个太美好了，也不愿意退了，是吧？
讲到也不赖了。
即使你还没生出来，就在那个莲花包里，其实在里边你不要认为就是一个莲花包着，在多少劫不把自己憋死了。其实你在里边感觉到是个国土。唯一点不好就是你见不到真正的阿弥陀佛，也会有化身的进去讲法，见不到真正的。你们知道为什么那个莲花不开吧，见不到真正的阿弥陀佛，不能升到真实的极乐世界去吧？极乐世界都是大菩萨，都没烦恼，它是个无漏土。我讲大梵天王佛已经专门讲过的一段是吧， 因为它是无漏土，无漏就是那个漏就是烦恼的嘛，就极乐世界没有烦恼，都没烦恼，所以你有烦恼不可能升到那里去，你要升到那里去那就叫漏了，对不对？那就影响了极乐世界的美好，所以你不能升。那怎么办呢？哎，不要紧，先在莲花里待待啊。哎，对对对，包一包哈，先修，
预备预备啊！
对对对对对对，你修好了再出来，这样知道了吧？
是吧？
所以，哎，极乐世界里有的时候你要升到那里去，你看，哎，那里有很多莲花包，里边都有人。哎，那都是没修好，不让他出来，不让他出来。哎，嗯，因为怕他出来做坏事呢嘛，对不对？修好了没烦恼了，可以出来。嗯，这也是大梵天文明佛经应才讲到的，叫极乐世界有一生有二生。一生呢就是生这个世界圆寂之后马上生极乐世界，就见了阿弥陀佛的，这叫一生，但是非常少，只有上品上生才是这样的人，剩下的全是两生。你生在莲花包里相当于又是一辈子，对不对？
嗯，对，
这又是一生。等你把烦恼去掉了，打开了，你才能见到佛菩萨。嗯，对，看你的烦恼粗重不粗重。如果烦恼非常轻微，有的一夜就开了，有的一天一夜，有的七天七夜，有的是49天49夜，还有的半劫，最长的呢12大劫。极乐世界才建成10劫，你看你，你看你看你看你看，嗯，那太长了呀！你这么一想，这生的极乐世界品位差别是很多的，大家要精进修，不然的话，你要是不好好修，走那儿12大劫才开，慢慢等吧。12大劫也就极乐世界从建立到现在才10劫，你想想，你等着去吧，时间太长了啊。一天是咱们世界一劫，你这么一算呢，不敢想象了，是吧？
八个死前念，
不是，一劫大概是相当于咱们那个世界的是13亿多年。极乐世界成就才10劫，关键是极乐世界一天是人间一劫啊！你那么一算，
对，你
坏了，那数不清了。
嗯，是，
不过也有个好处，你也不用害怕，极乐世界美好，美好的就觉得快了嘛，是吧？你也不会郁闷，但是你反正见不到真佛，这也算是一种苦嘛，是不是？是，哪种人12大劫才开呢？就是忤逆十恶、做很多坏事的人，临终忏悔了也想生。因为过去习气的种子太重了，那个业力的余习太重，也想改，不好改呀，这个习气，那就得12大劫慢慢改，你改不了不能出。比如说你想骂人，极乐世界谁该挨你骂？没有，所以你不能出。哎，
没有他骂的对象。
对对对，所以不能叫他出来，你就在里边憋着。你12大劫，像这一类就是。坏人改恶向善，12大劫才开。所以我们呢，都发愿上品上升哈。上品上升是一定要明心见性才可以的。明心见性，还要发大心救度众生，还得好好打磨习气。因为上品上升走到那儿就可以。千百亿化身救助众生了，一念之间遍历十方佛国，功德大概就像阿弥陀佛像观音菩萨一样了。你想想，你懒懒散散修怎么可以，对不对？哎，所以一定要好好修哈。虽然这个样子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只要升到那里。升到那里，即使这个人非常坏，非常坏的人要忏悔了也能升，只是时间长点，慢慢再打磨习气，在那里在莲花里打磨习气，打磨干净就出了。 但是有一条非常好的，就都不会退，因为太美好了。关键是有佛菩萨讲法呀，是吧？哎，天天念叨哈，天天念叨也不好意思退了嘛，是吧？哎，就是就是，佛就讲熏修嘛，哎，就像那个香气一样，你挨近香气，慢慢熏了，衣服就香了嘛。佛法的功德也是这样，你要慢慢熏，熏了自己也有功德了吗？你就不退了。所以呢，你这么一讲，这个咱们知道第八不动地是很难做得到的哟。但走到那里，你要注意啊，升到那里，并不是说你又达到第八不动地了哈。第八不动地是菩萨地，一般人做不到的。但是都不动了，反正具有这个不动的功德，就不退转的功德。你就是凡夫，他也不退转，这是他的一个优点。但是这个地方不要误解，又认为都是第八不动地了，不是的。真实的果位你达不到的，哎，但是你不退转了也了不起了，只能这么说哈。虽然都叫不动，但是你一般走到那儿的人不动，和人家正道第八不动地的菩萨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啊。你想到这里，那不升到这个那个世界去，真是太亏了哈。这个世界你就是行菩萨道，有的时候一轮回也给忘掉了。所以极乐世界这一点真是一个大功德哈，升到那里去你不退转多好，一直到成佛。所以天人不动众啊，清净智海生啊，注意啊，为什么能达到不动啊？为什么能升到极乐世界去，成极乐世界的众生啊？怎么升的？就是从清净智海，清净你要把烦恼去掉，智海你要智慧广大，你要有佛教的智慧，海本来就能包容一切嘛，所以你呢心念也要大，智慧也要多学，这个样子。必须清净当然就从持戒打磨习起来了，智慧呢就从听经闻法参禅这一类来生啊。所以这些功德你看，这是告诉你你怎么才能做到天人不动众，对不对？升到极乐世界去，那就是修这两种功德，一个是清净，第二个是智慧，对不对？这个智慧还要广大，所以叫智海。如须弥山王圣妙无过者，你升到极乐世界去，那里的人自己心里清净，都微微不动。为什么人能退啊？退还是生烦恼了嘛，对不对？须弥山呢是咱们这个世界的主要的那个中间的那一块儿，它能维护咱们整个的国土。我们这个世界主要就依须弥山而建立，哎，它就相当于咱们房子的都是柱子，咱们世界就相当于一个大厦了，须弥山就是这个最高大的那个柱子。也就是说，升到极乐世界的人也是这样，他那个不动，微微不动，就像须弥山。须弥山在哪里啊？知道吧？我讲很多了，你们
在我们的北方。
对对对，在北方啊。哦，学的不错。我们看到天空的个蓝色，这个就须弥山的颜色哈，我们看得到的，知道了吗？须弥山太高大了，看不清。看到这个天蓝吗？这个蓝天，这个就是须弥山。
白天看的蓝天。
哎，对对对对对，我们在须弥山的南边。须弥山呢，它是这样的，底边粗，慢慢中间细，再往上又粗，这个样子。但是注意，它下边是在水里，这个须弥山呢是一半在海水里，一半是在水面以上。所以呢，我们现在看这个须弥山呢，就相当于半个碗这样盖住了，是吧？你感，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天空，其实就相当于这个须弥山，不是这样？你看下边在水里，咱们看不见，是吧？我们是这个世界的一个像，算是一个洲嘛，海里的一个洲，和水平面差不多的嘛。 然后你看我们在这个水平面左右，那个须弥山上半部都是这样子往上弯过去的，对不对？它相不相当于一个屋檐这样遮下来把人盖住了？
所以
我们现在看着这个天空，正好是这个须弥山太高大了嘛，就感觉到整个把我们罩起来了，是这样的。它太大了，就是咱们这个蓝天，这个就是须弥山的南边的颜色，这样知道了。
释迦佛不是在须弥山讲法？
释迦佛早就圆寂了，哪还在须弥山讲法？
他们不是说在那吗？
谁说的？
好像
听谁说的？
灵山讲法，
灵山是在印度，
在印度的
啊。你们现在要去印度去朝拜的话，还能走上到灵山去，还能上去。它那个山非常小，是个小山，很容易走上去。但是那个灵山，佛陀时代比现在高。
哦，那时候高。
对，
现在。
每尊佛成佛，在咱们世界的成的佛都要在灵山讲法，佛陀讲到过哈。咱们现在人的身量也高了，也矮了，国土也小了，山也矮了。你像那个灵山，过去佛陀在那儿讲法，很多人一会儿就走上去了吗？现在也是，你看哎，也很矮，现在更矮了。他说在几尊佛的时候，有的又走半天才能走到佛那里，有的带着干粮要走好几天才能上去那个山，随着那业力不同，那个山是变的。佛陀讲到过，我记不清了，反正讲到过这衔接七佛每一个的时候，他们的国土样子都讲灵山，我记不清哪尊佛了。反正有一尊佛，他成佛的时候他就在灵山讲法嘛，是吧？下边的人要上山去见他一面，带着干粮走三天三夜。那个山这么高，佛陀讲现在呢，这经常走一会儿就上去了，这个山矮了，不一样的。我们这个世界国土啊，随着那个福报随时变化的，不一样的。这科学老师研究不了这一点，
研究不了，不是科学能解释了的事。
他感觉到这个高山那么大，肯定是多少万几百万几亿年不变嘛，是吧？随时变的。还有那个什么，那个菩提树，佛陀在那个树下打坐成佛的嘛，是吧？那一个菩提树在佛陀成佛的那个时代，那个树是几百丈高。
几百丈高。
几百丈，那哎呦，那再一丈又等于三米，这么一算的话。那太高了，是吧？
三四百米高。
对对对，几百米高。这都有记载的。然后呢，他说慢慢随着那夜里越矮，越来越矮了。后来到了现在呢，又被外道砍去了。砍去之后呢，但是那个根儿还有嘛，又长出来。所以咱们看到的那个树啊，就是砍去之后又发的那个枝，一点儿。那现在感觉到好像只有。我也看照片了，没有多少高了。
现在还有哪个？
有还有的。
哦，
还有菩提树是不是？
还有菩提树。
还在原来位置。
哎，对，还在原来位置。但是呢，现在大概能有多少米高啊？恐怕也就是七八米，多少米高了？
那也不低。
很矮了。你看咱们觉得七八米就不矮了嘛？佛陀时代几百米高。对呀，就那么高。咱们觉得不好理解，但佛经就能记载的。不过要说起来也好理解，人家像那个一些欧美一些那个红杉树，还有的是几百米高的呀，是吧？
点灯还看了一下，说是孔子于这个做石影的时候，就杉树的时候，最大寿就是把古代社会是几十米高、几百米高
啊，
给删掉了。孔子就是把这些记载都给删除了，是真的假的？是的。
这个不太清楚。不知道有没有啊？不，他保有啊，有保留了。他是
说过去那些就是大圣的，是一个圣徒的管理乱圣
哦。对，不，他有一些，就是太神奇的，他可能没有整理。因为 他觉得他要建一个体系，叫这个社会上依靠这一个体系来治理社会的话不乱，主要这一个。
这孔子讲出了形下嘛，任家的学问是不是？
哎，对对对。
说把过去的那说祭拜米高
啊，
是管理乱世通通。
哎，不不，没有通通，也保留保留，都有记载的，都有
记载。
那个讲过去的这些帝王都活几百岁，又是那个身高多少？有
有啊。
哎，但是呢，也就是他不主要写这些东西了。鱼治理国家有用的，他就保留。鱼这个没关系呢，他不见着山，我不提。
这没记载嘛？
哎，他不记载了。
把管理乱世通通给都没记载，整理史书的时候。
他没有专门整理，哎，是这个样子。但是有的时候随着历史慢慢的可能会有些湮灭，现在有的时候也能看到一些，你看过去各个帝王之间他的寿命都活几万岁
啊，说几百岁几万岁，
都几万，身高多少
啊？
我看南怀瑾还经常提倡读的那个叫刚健义之路
啊，
那一个就是从三皇五帝一直到现在，一直到大概到哪一个朝代啊，他们之间的那些帝王之间的传承，主要的这个治国的方法这一类都有记载的。那都讲，你看像伏羲，他讲伏羲其实是个帝王，伏羲还有很多兄弟，每个都是活几万岁来相续治理国家，是这样的，都有记载的。
刚健义之路就
是谁？清代的吴承泉。他讲的，刚的纲领的纲嘛，剑是借鉴的剑，
剑
的剑，纲剑纲呢就是纲，就是一个纲领嘛，从古代到现在的一条线，给它捋个脉络出来，这就纲嘛。剑以史为鉴，也就根据历史像个镜子一样对照我们现在的社会，我们应该怎么做，叫纲剑。义之路就是，但比较简单就能知道，从古代到现在就很容易明白了。这刚念义之路，
这是哪方面？
历史书，
就是治国的成败、经验教训。
哎，对对对，是的，是的。
我看过这个，我记不住。
对对对，从三皇五帝一直往下，这一个主要的东西都在这里边。为什么叫须弥山王呢？因为咱们这个世界有很多山，须弥山是最高的。并且你们知道吗，别的山一般来说都是要都稍微的向着须弥山有点像低头鞠躬的那个样子，有点倾斜的，他就是王，他有这个福报。那个讲到这个山呀，你看须弥山有这个功德哈，一切山都向他倾斜。佛陀出世的时候，一切山包括一切树木都向佛倾斜。
哦，
这点你们知道吧？
世间的万物，
世界上的万物，包括一切，包括大小铁围山，一切山都向着佛倾斜。佛陀走到哪里，那些树木肯定都弯下来向佛低头。这个地本来是不平的，是吧？佛陀走过去马上平，走过去之后又恢复原状。对，佛陀说我为什么这样呢？佛陀说，我以前行菩萨道的时候恭敬一切，现在得的报连树木花草向我都恭敬，见我都低头，包括我们见了人也低头啊，将来的花草树木也向你低头，这是佛的功德。反正你种什么因得什么果，佛陀这些功德也是自己一点点种来的，都是这个道理。你想想是美好哈，不平的地走到那儿会平，走过去又恢复原状，你不回多好啊，咱们也看看哈。
不回到那后
面
走，
咱也跟着后边走，
不帮不狗，你不能下手都打一个。
对对对，真是，所以佛陀说这是他的功德太大。我们讲咱们这个世界是登峰一带，是这个世界的中心，是我们以人的这个福德力看的。其实以佛看，包括天堂这一切，以这个范围再看，哪里是中心啊？不是登峰了，是印度现在的金刚座是中心，是世界的中心，稍微有些变化的，人间和天堂的概念稍微有些变化。 现在你们要去印度那里去朝拜，还能看到金刚座，就是有那个菩提树的那个地方，就是金刚座那个地方。一切佛在这个世界成佛，都要在那里成。你们也看看去，你们要将来在这个世界成佛，也要在那儿成。先看看我的座位啊，必须在那里。为什么呢？为什么叫金刚座？它下边有金刚地基。别的地方的那个土啊，力气太小，佛陀功德力太大了哈，支撑不住。佛陀要成佛的时候，他先选地儿，我在哪儿成佛啊？走到一个山头一坐，我在这儿成佛，那个哎呦，那个山就开始地震了，哎呀，佛也吓得赶紧跑啊，还没成佛嘛，还那还有点害怕哈，赶紧跑。佛陀在前面走，那个山就在后边现，他。走一步现一步，走一步现一步，赶紧跑，赶紧跑，再下来。这个山不行，力量太小，又换座山，一大座，又震起来了，赶紧又跑，换了好多地方。好，走到金刚座一座，哎，稳当了，稳当了。它有个金刚地基才支撑得住。佛陀还任何佛成佛，还只能都在印度那一带成佛。如果佛在别的地方出世的话，哈，大地会倾斜，佛的力量太大了，连那个地，哎呦，直接就倾过来了，太厉害了。这是佛的功德，你们去看《观佛三昧海经》有记载这些。你想想厉害啊，这个佛厉害啊！你看佛往那儿一出世，他在这个世界站不正，世界就偏。力量太大了，对吧？就因为这个也得成佛哈，想想哦，有点味道哈。
要改变这世界，改变世界，
那
可以啊。是的，是的，佛陀的力量太大，所以力量大到咱们这个世界的一切山川树木全要向他礼拜，所以须弥山王也是这样，一切山都要向他低头。所以须弥山我们看得到的啊，这个蓝天就是，这个蓝天不是虚无的。当然现在你看的虚无，因为我们不应该接近须弥山了。须弥山是个宝山，那里天人在上面居住。你想想，人现在的业力你看都看不到，我们只能看到它的这个颜色了。你看你再走，就像现在一些那个什么什么飞船啊，再往外一看没了，是吧？
他看不到，
漆黑了。他就说哪里有，都骗人的嘛，他看不到了，业力所感，他只看到一片荒凉。对了，为什么现在外太空一片荒凉？因为现在人心荒凉了，外太空一片黑暗了哈，因为人心黑暗了。其实再往外也不是外太空，也不荒凉，也不黑暗啊，一定要注意，这是现在人的业力所感。也就是说，升到极乐世界的一切人，他像须弥山王一样啊，巍巍不动。这个不动，一个是不堕落，第二个呢，如须弥山王一样，在一切众生当中都功德最大，一切众生都要那个对他恭敬，跟他学习，这个意思。圣妙无过者，也就长相、功德、智慧。这一类都是最殊胜最微妙，任何世界的众生都没有超得过的。你这么一想，极乐世界是好哈，天堂就没意思了，不能上天堂。天堂
可是
天堂不行啊，那个你要到了极乐世界里，可以到天堂再显摆一下哈。那你往那儿一站之后，人一佛经也有记载啊，那个身光无量，那天人身上本来也放光，见了你就像巨墨一样的嘛，就像一滴墨汁一样，哎呀，太难看了啊，自己的光就变黑的了，一比较就不行了啊。这么一想，要升到极乐世界去哈，太美好了。天人丈夫众恭敬绕瞻仰。这是讲佛的眷属围绕着佛来听法，听经闻法了哈。 佛一讲法的时候，佛一讲法，一切天人阿罗汉菩萨都来，并来的一个一个都是人才啊，哈，都是大丈夫哈，敢承担能利益众生的，所以叫天人丈夫众。众当然就是多了啊，无量无边，恭敬绕瞻仰，对佛都恭敬，绕是围绕嘛，就像咱们经常见了佛在那儿绕佛三匝啊，这是一种礼仪。这个恭敬绕瞻仰虽然没说出来，你一看恭恭敬敬围绕着的瞻仰，瞻仰谁啊？释迦牟尼，不是那个阿弥陀佛嘛，啊，来看，哎呀，阿弥陀佛太漂亮了，哦，到看看去哈，欣赏一下去，啊，转三圈看看，还没看完，哇，太漂亮了啊！
再盯着看看，
啊，盯着看，瞻仰了哈，哦，观佛本愿力，欲我空无过者，因为佛陀发过48大愿呢，是吧？为什么叫本愿？知道吧？对，本愿就本来的，也是根本的意思，就极乐世界现在成就了是这个相，这叫末梢了嘛，对不对？为什么能成就一个极乐世界呢？就是因为根本就是那48大愿，所以这叫本愿哈，本愿是这个意思。当然你也可以说本是原来佛做菩萨的时候曾经发过这样的愿，还可以从根本来讲的话，就是极乐世界现在的这么美好的一些功德都是从这48愿来的，所以叫本愿，叫根本大愿。也就是说你要升到极乐世界里去，你也恭敬围绕着阿弥陀佛，然后瞻仰阿弥陀佛的光颜容色光明，还有他的智慧，还有观佛本愿力，你要观察佛的本愿啊。你只要遇到佛啊，遇到阿弥陀佛，遇无空过者，遇到佛都能得度，从来不会得不到利益啊，就这个意思。极乐世界的众生不像咱们这个世界的哈，咱们这个世界遇到佛法你也不一定学，你到极乐世界去，你听经闻法，见到佛，对佛会有绝对的信心。
见到真的还没信心
了吗？对是啊，对，没心也见不到啊。不过你这么一想，那这样要做佛也得做阿弥陀佛那样的佛是吧？总是都有信心啊，讲的有味道是吧？这个世界讲讲没信心跑掉了，就这个佛也做的没味道啊。对，成佛要成阿弥陀佛啊。观佛本愿力，欲无空过者啊，能令速满足功德大宝海。也就你见到阿弥陀佛，跟着阿弥陀佛修行，能叫你很快的满足自己的功德啊，自己的功德像各种宝贝一样哈，非常多，功德非常大，像大海一样，像大海一样的功德会成就，这些都简单了哈。其实我觉得像这样比较简单的原话就挺好，有的时候这样一翻译成了那句话反而没意思了哈。再往下哈，安乐国清净，常转无垢轮。安乐国非常清净，清净一个是环境清净，第二个是什么呀？智慧佛法清净，能叫人把烦恼去掉。所以安乐国清净，常转无垢轮。对，安乐国为什么清净啊？环境清净，人心清净啊，具足一切功德智慧呢？因为常转无垢轮，也可以这么说啊，因为有佛一直在那儿住持给人讲法，有点不清净也
转没了，
对，转没了，就是啊，刚刚冒点芽啊，马上就给掐掉了啊。所以那里好啊，极乐世界好。升极乐世界也并不见得说你把一切烦恼完全断掉， 但粗重一定要断。我也讲到过这个事情了哈，也就是说，因为极乐世界有五重嘛，佛、菩萨、阿罗汉、天人这五重。那人呢是善人，也就最起码你这是善人。那除善人之外的另外一些恶法、恶念这一类，你肯定要断掉了，这才能生。但生到那里去，你是人就一定达到佛那样的清净了吗？那微细的还烦恼还没完全断尽，是不是？好，极乐世界还要那样来修，所以就是那也就在那里，有些人还有人的一些习气，一些小毛病还得有吧。这个时候就得靠阿弥陀佛再转法轮把它转掉。哎，所以还要修的，但没关系啊。天天见佛嘛，天天讲，天天讲，哎，你天天熏陶一遍啊，那个习气也没办法冒出来了。那极乐世界的一个好处哈，嗯。对，这是极乐世界的好处，所以不用担心堕落，不可能堕落的。哎，佛天天讲法，哪能堕落啊？像我们现在只能来学习佛的遗教了，我们见不到真正的佛。哎，到极乐世界呢，就是亲自的听阿弥陀佛讲法啊，多美好！嗯，哎，太好了。化佛菩萨日如须弥住持。前面是阿弥陀佛讲法，这个地方呢讲阿弥陀佛的化身了。你看，你要注意哦，这个地方，这一部非常短的这么一个偈子，你看看，第一句讲到了法身是吧？前面讲的那一段讲极乐世界的美好身相、光明、功德、智慧，都是讲极乐世界的报身的，极乐世界的真实的那个样子。哎，这下边这一句又讲佛的化身的，哎。化佛菩萨日如须弥住持，阿弥陀佛他也可以变化很多佛到十方世界救助众生。其实来我们这个世界接引众生的很多都是化佛，也有讲的，对不对？好像上品上生佛直接是真身来迎接，报身来迎啊。然后一般修的不太好的一般就化身来迎了，是吧？这佛陀这还有分别心的嘛，啊，修的不好他就不来了，你看看还有个人啊，来来来接他去啊，
要分三六九等
对呀，啊，不，这不是佛的事，佛还是如前面讲的如地水火风虚空无分别啊。但是你众生的功德不够看不见赶来，这个化佛其实根据你的心化的，严格来讲佛不化是你的心化的。当然我们开个玩笑说，这佛你看啊，修得好的呢他也喜欢，修不好他也不高兴哈，啊，好的他自己来接，修得不好派个人来接啊，化人相当于一个机器人哈，机器人接他去，咱们要叫佛亲自来接啊。嗯，这个地方讲化佛了啊，哎，有变化很多佛，还化很多菩萨，但化出来光明无量啊，所以化佛菩萨日就像太阳一样光明无量啊。嗯，如须弥住持，化的佛菩萨也像须弥山一样能住持佛法，能讲法，能度众，能接引众生啊，极乐世界的美好哈。嗯，这个地方讲化身了，所以你看这些偈子太厉害了哈，讲的道理讲的任何东西他不会缺哪一点儿。对，再往下，无垢庄严光，一念即一时。无垢庄严光，无垢，这个垢就是垢浊污染。那无垢庄严光，那指的什么光呢？智慧光了吗？智慧光。当然，你也可以讲那里的色身光啊，环境照的这种光也是无垢庄严光，肯定都清净的嘛。但这个地方主要指的智慧光，因为前面不是讲化佛菩萨日须弥住持嘛，就化出来的佛他也能像须弥山一样微微不动住持佛法，化佛也可以讲法，那讲什么法？还是无垢法、清净法、离烦恼法。那这个就是无垢庄严光，也就是个化佛菩萨，他讲的也讲各种法，清净法。所以无垢庄严光，一念即一时， 一个念头一念之间可以成就无量的众生，一时一时就像咱们读佛经经常讲到一时佛在舍卫国这一类哈，啊，有个时候讲了一个法会，也就是说那化佛菩萨日，那就化出来的佛菩萨啊，像太阳一样，也可以十方世界救度众生。有的时候一念也可能成就无量的众生，有的慢一点开个大法会哈，哦，那可能开的时间长一点，嗯，也可以利益很多的众生，这就一念即一时，普照诸佛会，哎，也就他的智慧光，当然也有身光了哈，这些光普照诸佛会，也就是说，别的佛、别的世界各个佛在讲法，有的化出来的这些佛也到别的佛那里捧场去哦。佛菩萨是没有嫉妒心的，不要认为都来跟我学，都来跟我学，都到我这里来，不要跟他学，不会啊，我们众生就会，是不是？嗯，你看，我们读这里不仅仅是赞诸佛功德，我们还要自己学诸佛功德。你看，阿弥陀佛自己在那儿做法主度众生，他化很多身，啊，我不能去拍个代表哈，到别的佛那里给你捧场哈，哇，赞叹佛菩萨，也帮着佛弘法，利益众生。讲起来好像非常简单，你想想一般人的修养，这点是很难做得到的。所以我们为什么不能成佛？你们知道吗？主要的就是这种我执是最厉害的。哎，对，比如给我们感觉，我们要做一件事，比如说，在这儿讲法，如果隔壁还有个讲法的，那心里就觉得有点不高兴了，是吧？肯定不会说派个人也给人一捧场去，赞叹别人讲的好，是吧？我们一般人，一般人真能做得到，但这个就是一个大的烦恼。所以有的时候读这些佛经，你得一句一句的去体会，你光读过去不行，光觉得佛有多少功德，光赞叹也没有用，你体会体会，对照自己的烦恼，你就发现自己的毛病在哪里。咱们这个世界的众生他就这样，你没办法。这个世界最重要的、最重的烦恼，也就烦恼的根本，就是个我执，都是为了自己，
以我为中心的哈。
哎，以我为中心，这就是烦恼的根，要把它挖掉。你看佛菩萨就不会有，释迦牟尼佛讲法，十方诸佛都现身来赞叹他，有的时候呢也派一些菩萨来问候一下，
对，
是吧？我们看佛经经常那样的吗？啊，同样释迦牟尼佛也派他的弟子到十方世界去赞叹诸佛，阿弥陀佛也一样，也赞叹十方诸佛，佛互相赞叹，这样啊，哎，说起来很简单的一点事儿，但是想想这个修养太高了啊。嗯，
对，你将来看真是，你要是平常看着还真体会不了
这么深，
嗯，
是
吧？你将来
所以佛经得一句一句的来研究，你要慢慢的体会，慢慢的玩味。还有你们要读会了之后，你不要光天天的一遍遍光读，读的时候你不动思考的，你们发现吗？是不是？
嗯，对对对，
人背的时候读经的时候不思考的，或者很少思考，反正你看你光读，光觉得这是一句话读过去了，你不会想，是吧？有的时候你拿去自己背会的佛经，你也一句一句慢慢的这样想思考，可以一个字一个字的在那儿思考，你就会还对照自己的修行吧，这样你就会能有很多的收获。嗯，你看这一段是吧？你这连起来一讲，意义不一样。你不然的话，光读过去了就完了。
对，
哎，所以这个地方是阿弥陀佛化了很多菩萨，这一佛菩萨化出来的佛菩萨也能讲法，也能自己开法会，一念即一时利益诸群生这一类了，这就是自己开法会了，是吧？普照诸佛会，这是帮助别人开法会啊，是吧？还这样一讲，这个意境就不一样了嘛。哎，普照诸佛会，利益诸群生，也利益无量的众生。嗯，遇天月花衣妙香等供养，这都是这个化身佛到十方世界利益众生了。看到佛讲法，哎呀，这个佛菩萨也过去，也给您散花、烧香啊，音乐哈，啊，天乐那个字。乐哈，就是乐器，各种音乐。嗯，与天乐花，哦，有很多的花啊， 撒花，电脑上也经常说撒花，沙发撒花，也给人家撒花去哈。衣，这个衣不仅仅是咱们平常讲的衣服，反正就像布一样的长条的比较好看的那一类都算，都算彩带一类都算。就双眼嘛，好看嘛。这玉天月花衣啊，妙香等供养，还有妙香就是玉天月花衣香，这几样东西，还有各种香味各种香气等，也就还有很多别的东西嘛，等等等等啊，供养啊，供养十方诸佛，你升到极乐世界去也是这样的，你也可以到十方世界再供别的佛去，啊，那时候快。那个时候一念之间就去了哈，说去就去了，快得很啊！哎，供了一圈回来吃早饭还不晚，就那么说的嘛，是吧？哎，啊，那其实没早上没晚上啊。为了好理解，打比方就相当于这个世界，早晨起来啊，刷牙啊，洗脸，马上啊到十方世界供供佛，供完了吃早饭。吃完早饭去遛遛弯，哦，极乐世界挺舒服，饭食精行，锻炼身体去啊。
禅僧
的
为师
不用吃早饭啊？极乐世界吃早饭的，是禅悦为师有禅悦的味道，饭的味道呢有没有啊？所以我说极乐世界其实镜像有点像欲界的镜像，但是呢人不贪那个欲，它就变成净土了，是不是？你看那里人，咱们说光禅悦为食不就行了吗？哎，那里还也吃饭，也吃饭。
那里吃饭不用坐。
哎，不用坐。
四一代一四反代
反。哎，对，一想就有了啊。
一想就有了。
下边赞诸佛功德无有分别心，这都讲的化佛菩萨这些，也包括你上到那里去也是这样子，你也到十方诸佛哈，诸佛嘛就各个佛。到各个世界的各个佛啊，法界当中佛很多的，各种境界有多美好，每个佛土都不一样，都要去逛逛，是吧？光在极乐世界也不好哈，经常出去走走哈，哎，又快是吧？一念就到了，多好。那咱们世界这个汽车就太慢了，
为啥这？
哦，对对对对对对，是也不费汽油，现在汽油又涨价了，是吧？要到极乐世界去啊！
确实，
啊，又环保哈，速度又快，然后到十方世界里赞叹诸佛的功德。其实你赞，你走到那一个世界里赞叹那个佛的功德，就是帮那个佛在度众生了，对不对？
对，
你赞叹佛的功德，大家有信心。这不就学佛学得好了吗？所以赞诸佛功德本来就是一种利益众生的方式。无有分别心，不会说哦，我就是我们就是阿弥陀佛的，我就跟阿弥陀佛学，你们这讲的不行，还是我们极乐世界好，来跟我走吧。
来
哎呀，拉人去了，拉人头了，把人家别的佛的弟子都给拉跑了。咱们这个世界之中他就会是吧？咱们这个世界中不会，极乐世界不会啊，不会拉人头啊。哎，走到那里就赞叹人家别的佛好，无有分别心，没有任何分别心的。你看，这是过去菩萨讲的法是吧？释迦菩萨讲的法，还是为什么说现在很多讲净土的都讲的邪法了？你看现在讲净土的是不是这样讲？别的法门都不行，就是净土行，别学他了，来学我的净土，是不是？这就有区别了吧？
净空卡密禅宗，禅宗卡密律宗。
哎，对对，
互相别离。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也要这样学啊。
对，
赞诸佛功德，也赞诸法功德，各个法门的功德。无有分别心，不要有分别心。只要佛讲的法都很好，你都要赞叹。再往下哈。何等世界无佛法功德宝，这讲自己如果升到极乐世界去了哈，那怎么办呢？升到极乐世界先跟着佛学， 学好了，也可以到十方世界给你诸佛学，也学好了，怎么办呢？你看下边，你看这个它前后文衔接的非常好的啊。下边讲，哎，中间那些讲极乐世界的好，还要在极乐世界怎么修行，修行好了怎么办呢？啊，你看，等修好了，何等世界无佛法功德宝？如果哪一个世界里没有佛法，啊，就这个意思。佛法当然是个宝贝了，能利益众生，所以叫佛法功德宝。我愿皆往生，视佛法如佛，那我就发愿生到那个没有佛的世界里去，没有佛法，在那里视佛法如佛，我就开示佛法，就像现在的阿弥陀佛一样讲法一样，利益众生，那就是自己成佛了吗？对不对？也就到极乐世界先学，学好了呢，自己发现我也要成佛去啊，我也在讲法去，就这个意思，这一段就成佛了，对不对？是佛法如佛了，你不是佛了吗？到没佛的世界里建立佛法，这就是佛的事业啊，对不对？嗯，哎，这四句很重要啊。哎，就修好了之后，你将来就成佛了。哎，在极乐世界里有两种成佛的方式哈，一个是直接在那儿等，排队啊，排队慢慢排，反正美好无所谓嘛，是吧？慢点没关系，很美好。阿弥陀佛成佛了，会圆寂，圆寂之后，观音菩萨成佛，你再跟着混啊。观音菩萨圆寂了之后，大势至菩萨又成佛，你又跟着混，慢慢混啊。哎，你怎么也能学得好了嘛，是吧？再笨也学得好了嘛，那么多人成佛了，哎，好，排队慢慢排，慢慢排。哦，轮到自己也在极乐世界里接着成佛也可以，看你的愿了啊。如果你觉得这太慢了，是吧？什么时候轮到我呀？不行。那你怎么办？不要紧，发言到别的世界里啊，再成佛去，那就快了嘛，是吧？嗯，在这时的极乐世界里挺美好哈。嗯，懒人有懒人的修法，勤快人有勤快人的修法。嗯，想早成佛也挺好，慢点成也没关系。嗯嗯，下边一句做总结，这是释迦菩萨说的哈。这下边一句是回向了哈，我作论说记，注意哈，我作论说记是这样读的应该哈，我们一般要根据语气，就一般是我作论说记哈，好像这个记字叫论说记啊，其实就是我作论说记，哎，我做这个论，说这首记子，这个意思。嗯，不过你要读的顺，一般就是从语气上就是读成我作论说记了哈，我作论说记，其实它的意思就是我作论说记，嗯，这个意思。我造这篇论，我讲出来这首记子，以我做这个记子的功德，愿见弥陀佛，这是回向记了哈，哎，希望我以此功德。发愿我也要升极乐世界里见阿弥陀佛，嗯，但是他升到哪里去了？都晒内院了吧？所以这个地方很多人老是不懂佛法的微妙，老是乱讲。你看，因为是文殊菩萨听华严经的时候也发愿，一说极乐世界好，我也升极乐世界。然后呢，很多人就开始讲净土，老是这样讲。哎呀，都升到那里去了，人家都发愿升，你能不升啊？有的时候他发愿升是赞叹功德，劝大家升。当然了，人家也可能将来也可以升啊，是吧？也可以的，但是并不是说就好像你发了愿必须升，并不是好像咱们平常讲的那个什么了，就好像是写了的一个合同了，你不行不行不行，罚款，对不对？结果现在讲净土老是这样讲，这样的。哎，其实文殊菩萨他是发愿生极乐世界，但他发愿生了，人家也不用生，人家净常到极乐世界去，对不对？哎， 人家早就成了。哎，对了，讲到你没知道文殊菩萨将来成佛，他的国土什么样呢？将来文殊菩萨成佛，他发愿他的国土是把无量的佛土，把各个佛土当中最美好的镜像拿过来，合成一个大的国土，最美好的。把全部的法界当中各个美好的国土，光选它美好的镜像，哎，不美好的不算，合起来组成一个大的佛土，也包括咱们这个世界啊，娑婆世界。但是这个世界不美好的看不见，就这样的哈。光选这个世界美好的，就这样的哈。你看他那有一部经叫什么名来，就是这样讲的。哇、哦，这是文这个文殊菩萨愿力广大呀。
是是是。
啊，他成就的佛土太微妙了。佛经就这么说，有菩萨问佛，那这成就的这个佛土和极乐世界相比怎么样啊？佛陀说，那极乐世界和他相比，那是比不了了。极乐世界那太差了，那个国土太美好了。嗯，佛经这么说的。所以你看啊，极乐世界够美好了吧？还有比极乐世界更美好的。啊，所以你看佛教太美好了是吧，在一个地方玩完再到别的世界的再去玩啊，一个就像猪八戒一样，别拉一个一个的吃，一家一家的吃，是吧。有一次那个猪八戒去化缘，也妖怪看到来了，过来拉着他扛着他要回去，他以为请他吃饭呢，很高兴，很多人都来拉他了嘛，他别啦，一家一家吃。
我才能吃
了。哎，对对对，妖怪说吃谁啊？我们吃你。哎，很搞笑啊。嗯。对啊。不过我们要是升到极乐世界，就可以一家一家吃了哈，一个佛土一个佛土的吃啊。哎，嗯，到一个佛土过完了，很舒服。很美好，再换一个环境哈，再美好，再换一个还美好，无穷无尽。嗯，这样想这个净土才好。一讲光极乐世界最美好，别的地方谁也不行，光那样了。那没啥意思了嘛，是吧？左看右看还是这样哈。嗯，啊、哦，就是啊，对，就是现在路费那么贵哈、啊，上高速都收钱，嗯嗯，哎，这么一想，也知道极乐世界，嗯，
哎呀，是，
嗯，所以说，释迦牟尼说，我做这个偈子，以此写偈子的功德，愿我也见阿弥陀佛，啊、嗯。下边普供诸众生往生安乐国。希望我和一切众生啊、嗯、一起都往生到极乐世界去，这一句是回向啊，嗯，那我们也以我们这两次讲这个偈子的功德，我们也发愿哈，和一切众生哎都往生安乐国啊，嗯，好。
这是讲完
了啊！不，阿弥陀佛来接，不用我领着去啊，直接来接，啊，那更好是吧？嗯。